北帝王刘晨哭祖庙自刎而亡，捐身筹祖啊。守祖庙的官员赶快禀报刘禅，刘禅一听，什么？北帝王刘晨抹脖子了，把他埋了吧。他连一个眼泪都没掉，旁边有的人就瞅着这刘禅，简直怀疑刘禅这人是不是有心肝，这么忠烈的一位臣子北帝王死了就死了，就传旨一声埋了吧，就把这位北帝王给埋了。因为现在刘禅太忙，忙什么呢？投降啊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他头天晚上让乔州带些人把这成都街道打扫打扫，第二天是四门大开呀。刘禅呢，率领着这些大臣还有他那些太子，一共有这么六七十人，刘禅自己是面服宇称，面服宇称啊，这是古代君王啊战败之后这么一个投降的仪式。面服就是把双手捆上，面朝着胜利者，宇称呢用一辆车拉着一口棺材，这是表示放弃抵抗，自请受刑。你瞧刘禅这惨样，出的北门十里，在这拉棺材车的旁边那儿一跪，嘿，刘禅要跪出个样子来，让那些王子和他的大臣们看看，得按照他这跪法，他这跪法标准，直溜溜的在那儿跪着，等着这位曹魏大将邓艾将军。只见远处里尘头大起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人喊马嘶，邓艾来了，一马当先。邓艾在马上老远就看见了这皇帝刘禅了，邓艾不由得自己暗暗点了点头啊，心说这就是那个刘备刘皇叔的长子啊，枭雄的后代。听说当年为了救他，西蜀五虎大将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，才从怀里把他揣出来。后来又是那大将赵云截江夺斗，几次救过此人的性命。就是这位啊，那么大的一位小天文之地里运筹帷幄于掌上，决胜千里之外的诸葛孔明，为报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，就为了保此人呢、啊，活生生的累死了。唉，邓艾长长叹了一口气呀、啊，这真是朝烈经营，粮不易，一朝功业顿成灰呀、啊。邓艾催马到了刘禅的跟前，把刘禅吓坏了，那脸都灰了。刘禅呢、啊，瞪着俩眼睛那瞅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一瞅这曹魏军兵如此众多，如此勇猛啊，邓艾奔他来了，心说会不会这位将军过来一箭把我给劈了啊。只见邓艾马到跟前翻身下马，过来一俯身把刘禅给搀扶起来，亲解其服啊，然后传令把这棺椁烧了，命手下七排官扶刘禅上马。邓艾和刘禅是并辔而行，来到城里一看，嚯，街道两旁设摆很多香案，黎民百姓拥到道旁来迎接这位邓艾将军。邓艾当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，昨晚上这位还是皇上呢，今儿成骠骑将军了。邓艾让刘禅回到宫中去休息，自己是出榜安民，交割仓库，让张俊和张绍招安各郡的军民。随后他催这个刘禅给姜维下诏，让他赶快归降。邓艾一方面派人连夜赴洛阳报捷。邓艾知道这刘禅身边有一个宦官叫黄浩，这个人十分艰险。邓艾刚进成都就想捉这个黄浩把他宰了， 皇后早就听说了，她准备出来大量的金银珠宝啊，猛力贿赂邓艾身边的这些人。这金子银子倒是管事儿，好些人呐，就给这皇后说了不少的好话，邓艾也没深究，那就先让他多活几日吧，把这事儿就算撂下了。邓艾催刘禅赶快招姜维来降，刘禅那招降的诏书啊已经传到剑阁去了。姜维在剑阁那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大战钟会呀、啊、呵，几场厮杀呀，杀的钟会有点心跳胆寒，使钟会呀、啊、望阁兴叹，瞅着这剑阁瞪眼就夺不过来，想从剑阁过去，休想啊！西蜀三军协力，众将核心呐、啊，他们要复夺汉中，赶走钟会，把所失的那些地方全都得夺回来。正在这时，招降书来了。姜维一看这招降书啊，傻在那儿了。他立刻便是诸将，众将这么一看，当时这大帐里就乱了，好多人是放声大哭啊，有些人咔咔两把把战裙撕碎了，还有的人撤出宝剑，蹦在这大帐外边咔咔借以削砾石，把那石头给砍倒了好几块，都气疯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拼死拼活的在这大战钟会，皇帝在那儿投降了，投降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，起码得打个知会吧，哪有这么办事的呀？再说成都那会儿要粮有粮，要兵有兵，也不至于降啊。哎呀，大家越想心里这疙瘩越解不开呀、啊、有的人急得都直撞头啊，众将哭，三军哭啊，哭声相传数十里，悲愤直冲云霄啊。这时主帅姜维的心情比众将更为沉重，他是心乱如麻，坐卧不安，在大帐里来回踱步。姜维心想，我得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就看着众将这么哭这么闹，这不是个事啊？现在我应该领兵复夺成都，救出陛下。哎呀，如果我从这剑阁一动兵，那么钟会必然由后边掩杀呀，前有邓艾，后有钟会，我也夺不下成都来。这倒不是姜维无能啊，因为就剩下剑阁这些兵马了，这些兵马就是西蜀国的精锐呀、啊，也可以说就是西蜀国的希望啊。随随便便把这人马带出去，剑阁也丢了，成都也取不下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作为三军主帅的姜维，他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事儿，简直把姜维急得七窍生烟了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诸葛瞻父子一门忠烈，战死绵竹，现在成都都落在邓艾的手里了。如今西蜀国千斤重担在姜维的肩上担着呢，像下棋一样，这步棋要是走错了，那可就是满盘皆空啊。自己要不反反复复的思考，我怎么能够复夺成都啊？怎么能够重复陛下登基，恢复西蜀国呀？要做不到这一点，我死后在地下也愧见恩师丞相诸葛亮。想到这儿，他这么一低头，看见帅案上刘禅给他写来那份招降书。姜维双睛一转，有了。他立刻吩咐中军把所有的大将都找来，把这些人找到帐中。姜维是俯耳受计，如此这般，众将这么一听啊，将军能行吗？哎，只有此一计了。 这也等于是背水一战，如果此计成功，咱们才等复夺成都。众将点头，就依将军。姜维传令，不许三军再哭了，让他们就在这剑阁城头把降旗竖起来，随后自己带领众将来钟会大营投降。探马抱进去了，把钟会给吓了一跳，腾的一下子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。什么？姜维率将来降？这简直是晴空霹雳，完全出乎钟会意料之外。钟会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啊，他这正在生气呢，生这邓艾的气。哈哈，这邓艾居然偷渡阴平成功了，把刘禅的玉玺他都给收了，率领大军已经进了成都。呵，看来这比我取汉中这功劳大多了呀。啊，这家伙是个有心胸的人呢，他跟我说他要偷渡阴平，我以为他说说大话就算了，今天居然偷渡成功了，同时取下绵竹，得过来西蜀国的都城。哎呀，这邓艾不用问呢，一定是不可一世了。钟会转念这么一想，他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你邓艾有什么了不得的呀？要不是我钟会在剑阁这儿挡住姜维，你想取绵竹得成都，做梦吧！姜维由剑阁立刻发兵去救成都啊，他会杀你个落花流水。要没有我在这会儿绊住姜维，你呀能有今天吗？嗨，不想这还好，越想这钟会越窝心。合着我张罗了半天就娶了个汉中，在剑阁这绊住姜维，让人家邓艾获那么大的功劳，我算干什么的？合着我算给邓艾牵马坠镫的？我这么大的镇西将军，我给邓艾打下手，我给他打下手，大概他还不知道搭情呢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来报姜维来降。钟会先是一愣，太突然了。转念一想，哦，姜维呀，剑阁孤关难守，他前来投降，看来他看得起我呀，他怎么不弃剑阁去投邓艾啊？也许我这儿离着近，既然姜维来降，我应该以上宾待之。传令升帐，辕门大开，钟会接出大帐，一见姜维啊，哦，不曰何故来迟？你怎么投降的这么晚呢？姜维插手施礼呀，将军，西蜀国之重任都在姜维一人肩上，今日到此尤为俗也。我久慕你钟会的大名啊，司马氏之所以有今天，不是多赖将军你的力量吗？所以姜维甘心俯首啊。如果今天换拿邓艾，我必与其决一死战，安肯投降。瞧这姜维，虽然来投降，也是挺着胸膛。钟会一笑，回首由小校剑囊中抽出一支凋零剑来，咔嚓一下折为两段，我愿意与伯约结为兄弟。手挽着手进了大帐，叙谈了一番。钟会一看姜维是真心实意来降，不怀疑他了，还让姜维啊统领剑阁人马。姜维很高兴啊，辞别钟会回到剑阁，把来下那个招降书的那位给打发回了成都，然后城门大开，姜维迎接钟会进城。钟会对姜维十分客气，把他看作兄弟，待如上宾呢。成都那邓艾呢？邓艾还一点不知道呢，自从收降了刘禅之后，这邓艾盛气凌人呢。他派他手下的大将石纂 做了益州刺史了。这么说得了，是他手底下这些文官武将是各有封赏，各领州郡呢。然后邓艾传令，就在绵竹那哈修起一座庆功台，筑台以彰战功啊。我得让大伙知道知道，是谁度的阴平，取的绵竹，得的成都，是我邓艾啊。随后邓艾就在成都大会蜀中文武，把蜀中的众官全都给请来了，挨着个的碰杯，呵，酒席宴前是一片夸赞之声啊。邓艾借着点酒气，简直是飘飘欲仙了，他都有点晕乎了。这时那下招降书的回来了，告诉邓艾说是姜维在剑阁已经归降了钟会。邓艾气得啪嚓一下把酒杯就摔了，他倒不是恨这姜维，他恨这钟会。好啊，你就敢私自招降了姜维，你怎么不把姜维送到我这儿来呢？嗯，如此看来，我必须得给司马公上书。邓艾亲自给司马昭写了封信，派人给送到洛阳去了。这信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告诉司马昭说，现在我已经收服了刘禅，占据了成都，按道理说应该马上把刘禅押解进京，现在看来不能这么做。因为什么？虽然降了西蜀了，可是西蜀还有个联盟之友东吴呢，为了给东吴看，我想把刘禅呢先留在成都这儿，请您呢封赏刘禅，以安西蜀国军民之心。这样一做呀，就使这个东吴啊对司马公您是畏为怀德，不定在哪一天东吴自然就会望风归顺。即使他不降也不要紧，我可以从这儿起兵顺流而下，您从洛阳发兵，两气夹攻江东，是唾手可得呀，也就能把江东给灭了。不过现在不能动兵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自从兵进西川这一路之上是兵将疲惫，现在都累坏了，应该在成都这儿好好休整休整，待三军恢复疲劳之后，咱们在西蜀这儿脚跟也站稳了，那是粮草也齐备了，我再听从您的调遣，再出兵也不迟啊。其实邓艾这主意不错，他是真心实意给这司马昭写了这么一封信，把自己这个想法跟司马昭说说。怎么司马昭见信倒大吃一惊呢？司马昭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，你把刘禅捉住就应该立刻押解刘禅进京，把刘禅给留成都那儿，我还得封他，封他可以，你也不回来了，把所有人马都留在成都，你要干嘛呀？所以司马昭紧张了，他呀又问过这个下书人，下书人又一说，说是邓艾将军派了好多军将把守各个关口，而且还都封了官了。司马昭更毛了，看来这邓艾是不是有不臣之心，他要反我呀，我得想办法把他弄回来呀。司马昭啊就以皇帝的名义给这邓艾下了一道诏书，把他夸奖了一番，说是将军你这功劳可太大了，兵进西蜀，兵不血刃，唾手得过成都，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白起呀，他打败了强大的楚国，韩信攻破了劲敌赵国呀，那样的功劳比你也差远了。他封邓艾为太尉，随之呢司马昭又给邓艾服了一封私人书信，信中的大意就是，你写来的表彰我都看到了，你这个办法很不错，不过呀，你不能在那儿加封将校，也不能在那会儿继续歇兵，你应该把刘禅送到洛阳来， 现在你不是做了太尉了吗？你也应该反朝弑君，回到朝廷来陪王伴驾。邓艾一见这信火了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邓艾觉得委屈，我诚心实意给你出谋划策，你怎么要把我调回洛阳去？我加封将校不对了，这有什么不对啊？我不加封将校，我怎么能够打粮食，怎么能够造军器啊？毕竟这些事儿都得有人管呢，我这正是忠心耿耿为了曹魏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常言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，我还得给司马公写封信。他又写了一封书信，信中的意思还得按着他邓艾出的那主意那么做。他告诉司马昭，按照春秋的古礼，大将在外为了安社稷立国家，可以封官拜将。现在西蜀虽然亡了，东吴不是还没降的吗？我邓艾比不了古人，但是我有一颗报国之心呢，望司马公不要拘泥常理，误了大事。你应该呀、按照我说的办，别来信回信这么瞎叨叨了，这不是耽误功夫吗？现在应该是见机行事，机不可失。司马昭一见这封信呢，噌的一下子蹦起来了，坏了，邓艾呀，确实要反，他这是居功自傲，任意行事。他在这信里头写得清清楚楚的呀，字里行间一看就明白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司马昭赶快把贾充给找来了，跟贾充商量。贾充这么一听，主公不必着急呀、既然邓艾这样，您何不加封钟会呢？让钟会去治邓艾。司马昭一听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他立刻又借皇帝的名义封这钟会为司徒，同时也给钟会附了一封私人书信，告诉钟会啊，你可千万给我看着点这邓艾，以防其变呢。钟会一看这信就明白了，现在司马昭怀疑邓艾，钟会立刻把姜维找来，他就把司马昭给他的信让姜维看了，同时告诉姜维，看来司马公怀疑邓艾有反制啊，这才拜我为司徒，让我监视邓艾。伯爵，你有什么高见？姜维看完了这封信，心里是暗自高兴，原来敌将内乱了，眼看就起内讧了，这真是天不绝汉，是天助姜维继承啊，我这大计算成功了，他怎么能不高兴？可是表面上啊，让谁也看不出来。姜维把这书信往桌子上一放，哼了这么一声。钟会一愣，伯爵，你哼什么呀？我在暗笑邓艾。哦，邓艾我听说过，这个人出身微贱，又为农家养犊之辈，小的时候他是个放牛娃呀，今日他侥幸偷渡阴平，成了这么个大功，并不是倚仗他的良谋妙策，我看他倒是依赖了曹魏国家的鸿福啊！要不是将军你在剑阁据守，挡住我姜维，邓艾焉能成功啊？今天他给进宫上书，想封蜀主为扶风王，这他是要结蜀人之心啊，其反情不言可见。我看进宫怀疑是对的。哦，钟会挑起大指啊，伯爵，你说的真妙啊，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请将军斩退左右，姜维有密事相告。哦，你们都出去，都出去，把人全轰走了。伯爵，你有何密事啊？姜维不慌不忙的，由打这袖子里边取出一张图来，铺在帅案上，让钟会看。要灭邓艾， 全在此图啊。
哦，
钟会看了半天，这好像是一张地形图。
正是，这就是昔日我家武侯初出茅庐之时献给我家先帝刘备的这张图。你看图上标得很清楚啊，这是一张益州地理图。益州之地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，可成霸业，所以我家先帝才创业于成都。今邓艾到此，他安能不狂？钟会一听，言之有理呀、啊。伯乐，我们当以何策除邓艾呢？将军，你可以趁着进攻司马昭、猜忌邓艾之际，你应该马上上表，就说邓艾要谋反，进攻必然传令于将军去征讨邓艾，到那时邓艾一举可擒。钟会这么一听，乐得头发差点站起来。妙计妙计，他当夜上书司马昭啊，说是邓艾在成都这一带结好蜀人，横行霸道，他是有意谋反。司马昭一接这封信，好嘛，洛阳的文武全毛了。大伙一听，什么邓艾得了成都，捉住了刘禅，他要在成都称王了。哎呀，进宫您可早做定夺呀。司马昭冷笑一声，他当时传令钟会，命钟会去收邓艾，然后司马昭派贾充领3万精兵出耶谷，司马昭亲自请着皇帝曹奂御驾亲征啊，统雄兵10万镇守长安。太尉王祥一看啊，进攻钟会人马多邓艾数倍，令钟会收邓艾足矣啊，明公何必亲自到长安镇守呢？一句话把司马昭说乐了，他低低的声音告诉王祥，你怎么忘了钟会由洛阳起兵去与邓艾合兵一处攻打西蜀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什么呀？你看当时钟会的气势太大了，说此人恐怕酒后能反呐、啊，所以我此次去名为邓艾，是为钟会儿，我就是为了监视看着钟会去。哦，王祥点点头，大将军，此事宜当密知啊！嗨，这我能不明白吗？还是那句话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！说完了，两个人是仰天大笑。王祥告辞了，他刚出去，贾充进来了，他也提醒司马昭，大将军，您不放心这邓艾，您想过了没有？这钟会会不会有什么谋反之心？司马昭一愣，随即摇了摇头，不会不会，钟会将军是我推荐给天子的，他怎么能谋反呢？另外我也不能够猜疑他呀，假如我要是把将军你推荐给天子派遣出去，我也怀疑你谋反，行吗？把贾充吓一哆嗦啊，不不，大将军，您不能啊，还是得，哼，这司马昭真够厉害的，贾充是他的心腹人，他都没吐露半个字，当即传令出兵，这真是才看西蜀收降将，又见长安。